第五十一课，赐生命圣灵的律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感恩感恩你自己完成了救法。哦，主啊，你道成肉身到地上，你成为人子，哦，与人联合，好让我们因着信与你联合，成为新造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在以前的日子里面，我们讲了哦你的救法，我们也说你在十字架上，哦你为我们完成这一切，所以我们就要求告主名，就必得救。但是主啊，到底我们求告主名以后，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呢？单单求告有很多事情，事实上是要我们去面对的，是我们应该要处理的。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那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。哦，圣灵，求你启示启示。按人说，哦主啊，这一个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律法，哦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。哦，这一章是比较难理解的，因为我们的人习惯就是哦，按照要求嘛，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因此使我们又常常活在律法之下。圣灵，我们向你祷告，不只是在字面上让我们知道。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。哦，主，你开我们的心窍，当我们同心在这里祷告，主，你开我们的心窍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从里面能接受和明白，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是在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在已过的这一个课程里面，我们已经都仿佛讲了又讲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法，我们非常的强调，一直强调十字架是分水岭，十字架使我们从亚当里面我们迁到基督里面，十字架使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，要活在恩典里面。根本的关键，因为十字架是死，接着主耶稣在十字架死，我们因信与他
同死，
对，我们因信与他联合，因此同死。因为我们在借着耶稣十字架的死而复活，我们因信与他联合，与他同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请非常注意的，那就是我们不是只看见消极的一面，死了，我们应该要看见积极一面，活了。因此我们不是在那看消极一面，说我不再在律法之下，我脱离了律法，我们应该积极的一面，我们看见我们在恩典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不看见这个十字架的两面，出死入生的话，我们就会很消极，觉得做什么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胁的话，对不对？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好像都是受委屈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以软弱、凌辱、逼迫、极难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那就是按人看来，软弱、凌辱、逼迫、极难、困苦，这有什么很可喜乐？保罗怎么讲？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
什么时候就刚强？
哎呀，为什么？因为经过十字架。因为你是经过十字架的时候，按人看这是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当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耶稣的身就显明了，耶稣的能力就在这里彰显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多少时候想，哎呀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耶稣能不能在这里？
他无处不在。
哎，什么时候他在我们身上彰显了，就在什么时候你死，什么时候你完全放掉自己的做法，你放掉自己的想法，放掉自己的计划，而你什么时候耶稣就来你身上做。我讲过，再三讲过，十字架，我们天天的十字架，我碰到的天天十字架，跟耶稣十字架的关系是什么？
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与主联合，我们的自己的十字架就与主的十字架联合。
对，我们是借着天天的十字架而求告主名与主联合， 达到与主同时，我与主联合了，我这个十字架主啊，我一主啊就跟主的十字架就连在一起了，我就与主同时，那基督的能力就彰显。所以我们讲到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，如果说你是跟主的十字架连在一起，右面的强盗跟主的十字架连在一起，耶稣说你今天就与我同在乐园里，而左面的强盗那当然就是灭亡。所以我们请注意，天天的十字架一定要借着求告主名与主的十字架联合，才会死而复活。如果说你天天的十字架，我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我上次讲过什么叫背起啊，
就是拿起来举起来求告主跟从主。
背起十字架，等一下你这个讲了姊妹，你这个讲得非常好，但是你讲了快了一步。背起十字架的本身没有求告主的，这里这句话没有求告主。背起十字架就是拿起十字架，人家委屈我，人家怎么我背起来，那就是我拿起来。怎哪一句话是表明求告主名啊？
跟从主。
对，你如果拿起这个到处去走，跟张三跟李四去讲，这不叫跟从主，这也不会复活的。所以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，那就是为主上吊什么
自己，
上吊自己，也就是上吊生命，原文做魂，就是为着主的缘故我失去了主啊，好像我不要管，我就是主啊，你一叫主的时候就失去自己。而事实上为主失掉上吊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主啊的时候，你与主联合，我们生命就成长，基督就在我身上做。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很清楚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现在要看一看，我们与主同定十字架，主啊，我与求告主名与主联合。当我与主联合的时候，同定十字架，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讲到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因为一，我们就脱离了已死的人，就脱离了什么？
罪。
罪。好，因此罪就不能再辖制我们啊，罪不能做我的主。我不再是罪的奴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。到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已死的人什么脱离了律法，脱离了律法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请念一节圣经，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，我们请念来。
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
好，我现在比较强调的是第一句话，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你怎么死的？你怎么可能死？
因着信与主同死。
对，主啊，我就与主同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涵盖内容。
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53页第三行到155页倒数第三行，简体字增订版140页第六行到142页倒数第十行，全本书07年电子版56页倒数第18行到57页倒数第18行。
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一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一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繁体字版152页第七行到153页第二行，简体字增订版139页第十二行到140页第五行，全本书07年电子版56页第18行到倒数第19行。
好，我们现在请来把这一段念一下。我们呢一边念，我再一边解释一下。
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律法这字狭义来说是指旧约律法，以十条诫命为代表，广义来说是指神对世人的要求，是圣洁公义的。
好，什么叫做律法？ 我们说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律法一般说起来，我们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律法，往往狭义的说，就是一讲到律法哦，我们就想到在旧约有十条诫命写在石头上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广义来说，事实上就是每天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自己一直会讲哦，基督徒应该这样做，应该那样做。碰到一件事，哦，你这个讲话，你这个态度不对，应该那样，应该这样。为什么？事实上，律法在广义上说，就是我每天所碰到的事情。好，
有人误解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是指我们不再受律法的管辖，可以无法无天了。这是大错特错。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这句话根本不是讲不要达到律法的要求。这句话实际的意思是指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道路达到律法的要求。我们是在恩典之下，借着信靠神，不再受罪性的控制。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即靠圣灵而行，顺圣灵而行，得以成义，达到律法的要求。
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。我们刚刚念罗马书第七章，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那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时死到了，律法就管不到我们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如果是死人，我不需要去履行律法的要求，因为律法说你不可以贪心，你不需要去履行这个，因为为什么？你不在律法之下。所以不在律法之下，那是不是是说我可以无法无天呢？完全不是的。而就意思说，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对我的要求。请注意一件事情，不在律法之下，马上下面跟了什么？乃在恩典之下。你看见吗？刚刚在念罗马书，我们不再按照新遗文的旧样，下面跟着是什么？
新人的新样，
心灵的新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，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了，我们不是再像过去一样的来苦守律法的条文，但是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。我们下面要讲的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来达到律法的要求。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是律法的义成就在什么？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身上。不是叫你不要达到律法的要求，千万千万，这个题目大家一定要听清楚，不是叫你不要达到律法要求，是说你根本达不到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，因为你没有可能达到，因为你没有可能达到了呢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请念第一节到第四节来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，请注意第三节。
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。
好，请注意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就是因为你达不到吗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达不到？
被罪性辖制。
对，被罪性辖制，我们根本达不到。好，
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。
请注意这句话，圣经写的妙极了，成为罪身的形状。主耶稣有没有犯罪？
没有。
但是他就是有好像表面看来跟我们一样的，都是有身体。但所以圣经上说是罪身的形状，我们每个人是罪身，他也是像我们一样有这个样子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好，
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
好，所以主耶稣既然他道成肉身，他也有身体，那么因此他借着他的死定了罪案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好，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他为因为他的无罪来代替我们有罪的，以他义的来代替我们不义的，所以他没有罪，他在十字架上成为空前绝后的大罪人，不是他罪，而是他代替我们的罪。 他代替我们的罪，所以他代替我们的罪，所以他定了罪案，
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
所以这两节圣经其实非常简括的把耶稣完成了旧法对律法的意义，就是说他完成旧法，他定了罪案，是死了，我们就与他同死，我们与他同死了，我们就脱离律法对我的捆绑。那么他脱离律法对我的捆绑，那我不要守法了，不是，他要在下面我们要讲，他开了一条新的律，就是生命圣灵的律，那么使我们就是通过跟从而来达到律法的义。好，再请念下去。
在律法之下，是指凭自己的意思、智慧，靠自己的能力、热情、才干等来行事为人，来对待天天我们所面临的大小事，其实就是希望靠我能达到神圣洁公义的要求。
好，我们人因为我们在最最前面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每个人都有宗教本能的，因此每个人对一个超然的能力，不管你叫上天也罢，你叫上帝也罢，世界上所有的人认为对这个超然的能力都要敬畏的，都觉得说人是不够好，所以要尽量的要做好，能够跟这个超然的能力和好，这是世界上的人。因此基督教同样也说，我们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这位真正的创造宇宙万有的是独一的真神，那么这位独一的真神我怎么能够跟他好呢？也是因为也要达到人没有罪，没有罪才能好。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自救自己，我们叫他什么？
自救。
自救，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他救，这个他是神，神的他，就是我们需要靠神救。我们靠自己怎么的努力，你没有可能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控制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请原谅我，我反复要讲这个，为什么呢？虽然我们在理智上知道，但是呢，常常我们里面会忘记了，所以还想靠自己做好，所以我们一直要反复的求圣灵启示我们。好，
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达到，正如前面所讲到的，因为我们什么时候靠自己，什么时候就活在罪性控制之下，行事为人的结果一定是与神为敌。又如两条路、两棵树、两个根基中所说，就算这件事能应付，那件事也无法解决，就算表面上都应付解决了，但在神的眼中非但是达不到神的要求，而是坏果子，浪费、荒废，没有永存的价值。
是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，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里面有两种生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本的关键是在罪性没有死，我们是借助死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，所以我们里面什么时候你活在我里面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，也是你不愿意的，你被罪性控制。我在说在教会里，在家庭里，哪一个人说我愿意过一个被罪性辖制生活的人？没有的，每个人都是为教会好，每个人都是为家庭好。那为什么搞得会吵架呢？因为还是用我认为我的意见最对，我认为我的意见最好，所以我用我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三强调和重复和复习，就是两条路、两棵树、两个根基里面讲，如果你是靠自己的能力，凭自己的理智分析，那你就是活在律法之下。你活在律法之下，你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它的结局灭亡，那里的灭亡不是指下地狱的灭亡，乃是指你做出来的事没有永存的价值，是浪费的。我们说如果你是活在律法之下，那你就是凭我做事，凭我，那就是又是被罪控制的生命，罪没有合法的权利控制你，但是你活在我里面，活在就是我们前面说活在己里面。当你什么时候活在己里面的时候， 你不肯舍己，你活在己里面的时候，你就是又活在律法之下啊。那么所以活在己里面，好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不可能的。你说哦呦，我尽量做好，你再做好，你还是坏果子。最坏的果子是什么？坏果子的本质是什么？以
我为中心，
我为中心，以我为中心。这一点我希望姊妹我们大家都能够注意。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他蛮好嘛，他不好嘛？我们讲的好是指外表的可见道德行为，但是在神面前是本质上你的好和坏是什么。你看大卫王犯罪，他犯罪了，这个是非常的不好，是非常败坏的。但是当他认罪的时候，你大家注意一件事情，他承认这是我的罪。好，我们现在讲扫罗王。扫罗王按我们看扫罗有什么那么不好啊？你如果要看看照你的标准来看你的道德行为，人的道德行为，扫罗好像比大卫还要好，对不对？以扫跟雅各按照你的标准的话，以扫也没有那么不好。但是你看见没有，以扫不以神为中心，神明明要祝福长子，他说我死就要死了，把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好。哎呀，神何等伤心啊。就像一个父亲，他一门心思要把他的所有东西都要在长子的身上，结果这个长子说我死都死了，这个长子又怎么无所谓，他并不看重。那么这个扫罗，当那个先知跟他讲你错的时候，讲他那个沙漠对他讲的时候，他怎么讲啊？纵然如此，你在众人面前还是高抬我。他比较注重的就是面子，他自己得罪了主，他自己怎么他还不觉得这是错？他嘴巴说我得罪耶和华，这是嘴巴讲的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大卫他犯罪，他罪大恶极，确实是错，但是他承认。这个关键就在这里，这关键在这里。所以今天我们说从那个坏果子好果子的本质是什么？
以神为中心还是以我为中心？
对，那么我们说两个根基，两个根基是说你是靠圣灵去做，你还是靠血气去做。听了主的话就去行，那就是听了主的话就走什么路？
求告，
找一起求神，就将圣灵给求他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这我们反来覆去这样讲那样讲，总的就一句，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被夺回，能够主啊，让什么以你为中心。好，我们再念下去。
在恩典之下是指承认我们旧人已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已死了，所以我们不能也不该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守律法的要求，去对待天天我们所临到的大小事，而是通过不断求告主名，顺靠圣灵一步一步引导和带领，来达到律法的要求。
好，所以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呢？就是不是在靠自己的努力我去做，而我们在恩典之下。我等等会讲一些实际的例子。你比方说，你看我今天看见一对啊男女，基督徒男女，他同居，你会怎么样啊？
为他们祷告。
哦，那你很好，你就非常很好。我们很可能的就是，哎，基督徒怎么可以同居啊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同居，这是律法的义，这是肯定要达到的。你问题是通过什么方法？我们很可能，那姊妹你非常好，你为他祷告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很可能，尤其是教会的领袖啊，负责的同工，哎呀，我们这里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啊？甚至大家招来讨论讨论看应该怎么处理，那这个就错了。这个就是你这种做法就是在律法之下。那你像你刚刚那个很好，那比方说教会的同工一看见这个情况，哎呀，主啊，这怎么办？ 阿爸同工找来我们迫切祷告，这怎么办？这个就叫在恩典之下，简单的很，就是这么一，就是一件事情，其实等于汽车玩具啊。我讲一个不恰当的比喻，玩具汽车没有机器的，那你是靠什么推？它怎么会走？你靠推。如果它是有机器的，你是靠它什么？你要上法条，对不对？让它靠了这个机器去走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走哪一条路？你是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。今天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法，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。那你是靠基督去做，还是靠你自己做？对不对？靠基督去做，那就是圣灵的大能大力。好，我们现在念好第二。
二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
罪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讲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做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。这个我想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的很多了，求圣灵启示我们。好，念下去。
三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是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，乃是活在恩典之中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好，真的，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犯罪？为什么我们会达不到律法的要求？根本的问题就是罪性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开始讲到现在，我们一直讲到，因为亚当夏娃他犯罪，他犯了罪，他接受了那一个果子以后，因此罪性就进到他里面控制他们。我现在请问你，记不记得一句话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自从亚当耶稣基督定十字架，他就接受了亚当的一切，那我们就进入基督里。我现在请问你一句，今天我犯罪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重生了，我今天犯罪是不是因为亚当的关系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是我自己选择又活在罪里。
对，今天亚当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，你自己不要一天天犯像我从前的时候一犯罪就要怪老亚当，哎呀你怎么这么软弱，以至于是罪性控制我。罪性不能做你的主，因为耶稣定十字架了，耶稣定十字架，他是幕后的亚当，已经到耶稣为止了。因此对我们得救重生的人，摆在我们前面的天天仍然是两棵树，你是选择生命树，基督是你的生命，我与他联合的越来越好，你还是走分别上我的道路。所以你现在，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，我们非常注意的亚当这一个源流是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止，一些信他的人跟亚当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。问题有关系的是你自己选择。现在你不要怪亚当，你为什么吃生命上分别上我树的果子，现在要怪你自己为什么吃这个果子，你为什么不拣选耶稣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的好。好，所以基督对我们的拯救使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。为什么使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？基督对我的拯救为什么使我不再活律法之下？
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无法达到律法的要求，所以主他借着我们与他同死，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。
对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在律法之下。我请原谅我，为什么我反复要问啊？因为这个每一步每一步大家都清楚，以后圣灵就借着每一步向我们说话。好，请念下去。
四，我们请一起来思考一下，什么是律法？狭义广义，什么是新约？什么是旧约？新在哪里？旧在哪里？
姊妹，你能不能讲什么是律法？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就是律法狭义的就是十条诫命，广义的其实就是每天我临到的事情， 这个就是神对我的要求，对不对？
嗯、
啊，就是像律法一样。那么到底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因为到底什么是叫旧约，什么叫新约？你想过吧？
旧约就是按照我们自己来行律法，靠自己来达到律法。
旧约，
这是旧约。新约呢，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他的生命，让他来代替我们，成就律法对我们的要求。
好，你讲得很好。那其实就是我现在先你讲一讲什么叫旧是啊，现在先讲约。约什么叫约？约就是像合同一样，我跟你立约，伟大的神跟我们卑微的人立约，这个叫约。旧约的约在什么地方？
与亚伯拉罕的立约，不是？
嗯，那当然可以的。有与亚伯拉罕立约与什么？当然我们比较狭窄的，往往讲到旧约都是讲到十条诫命，不是只是说用它做代表。那我现在请问你，新约这个约在什么地方？那旧约的约是在石板上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么新约约在哪里呢？
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
啊，那当然我们其实下面还没有讲，按照你的理解里，什么叫做刻在心板上？
随着圣灵随时的提醒和带领。
非常的好，就是这样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就是说。那在你认为旧约跟新约不同点在哪里？
一个是靠自己，一个是靠着主耶稣，
靠圣灵的能力。
对，
那个因为旧约写在石头上好像没有能力的，
嗯，
对不对？新约在里面，圣灵摆在你里面是有能力的，那这个是心在这里。你有没有知道一件事情？下面没有讲到，但是我只是让我想想，听听看你有没有这种概念。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圣灵的带领跟在旧约的有什么不同，在什么地方？
圣灵是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，随着那个环境，它是活的。
太好了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生命圣灵的律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。就是圣灵，新约是圣灵对你随时的带领，圣灵对你随时的带领是按照你生命的程度来带领你的，就等于说对小孩子，一岁的小孩子，对一个婴孩，妈妈是怎么讲话，你对一个五岁的怎么讲话，对十岁，如果都讲一样的话，那不是婴孩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了吗？对不对啊？一岁的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圣灵是活的，是随时的，按照生命程度。哎呀，非常好，今天这个课还没开始讲，你都把它讲得清清楚楚。好，我们现在念下去。
五，在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之下的意思分别是，在律法之下是我为神做，我要努力达到神的要求，在恩典之下是神为我做，我们求告仰望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借着圣灵的大能成就神的要求。
好，所以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其实在律法之下，在旧约的圣经，就是我应该如何努力达到这律法的要求。当然你没有说我要达到神的要求，很多不信的人他也尽量要做好，他也不知道说要达到神的要求不神的要求，总会觉得做人嘛，叫不要坏嘛，叫尽量做好嘛，就是我要怎么做好。在恩典之下就是什么呢？是神自己来做成他要做的，他让我们面对的一些事情，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你不是我做，让神来做。所以一个是神自己发命令，神自己做，在旧约的时候是我要做，我怎么能够做？所以在约伯记有一句话，人怎么可能在神面前称义呢？我怎么呢？你看在新约有一次有一个人来那个财主问耶稣说，我怎么能够得永生呢？我怎么能得呢？这个就是人的概念，就是我要怎么做，这就是律法。那个在恩典的概念就是神来为我们做成一切。好，念下去。
穆安德烈说， 你不是处在律法之下毫无通融的必须做，乃是在恩典之下蒙福的相信基督会为我做。
哎呀，这句话太宝贵了。我们在律法之下，过去我们做人都是这样，你应该要这样做，你应该要这样做，但是在恩典之下就是说我做不到，主必会为我做成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。姊妹，我不知道我们这样仿佛讲你这个对恩典和律法清楚了吧。
嗯，
好，我们现在念下去。
六，新生命不应该是在我们一般所说的在律法之下生活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来克制自己苦守律法的条文，但也并不是可以无法无天。新生命是有律法的，是依照赐生命圣灵的律而生活。提摩太前书1:9-10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虔诚和犯罪的，不圣洁和恋世俗的，弑父母和杀人的，行淫和亲男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
好，我们说新生命不应该是在律法之下生活的啊，但是不是无法无天。那么现在有一些人啊，他根本就不管，哪怕他就是他已经得救了，不得救的人我们也不说了，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不说，我现在要说信耶稣的人了。他在这里我行我素，他觉得我叫上天堂就可以了，我别的我不要管，你这么复杂我不要管，我叫能够上天堂。所以呢他还是他不管是喝酒啊淫乱啊或者又跟这样做做，那么对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刚刚用提摩太前书转的，如果对这样的人他是活在什么律法之下，他既然是活律法之下，律法定他为罪，你懂得意思吗？
嗯，
你如果说你根本就不要追求，你要活在律法，那么他就说我反正不在律法之下嘛，不在恩典，不对。你这个人，你本身虽然耶稣为你死了啊，你怎么样了？但是你还是要活在我里面，你要活在我里面，那是律法定你为罪，律法仍然定你为罪。好，请把提摩太前书1再念一次。
提摩太前书1:9-10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虔诚和犯罪的，不圣洁和恋世俗的，弑父母和杀人的，行淫和亲男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
你虽然，你不要以为说我因信称义了，哦，我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你现在你活在旧人的状况里面，你故意我行我素，所以律法不是为义人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要追求因信称义，当然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活恩典之下。但是你如果说你还是要我行我素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虽然过去是因信称义，但是像这样你还是在律法之下，你这个懂不懂？
对，
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有的人反正我因信称义， 我看到一些这样的人，他就说我因信称义了，所以我高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错了错了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还是看你要在律法之下，你还要受律法之下的审判。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啊，在希伯来书6说他虽然他得救了，但是还离弃道理了。那么像这样的人，他结局可能啊，我们看见这种人刚刚开始，大多数都是这样。神先责备啊，轻轻的用责备的声音，像我们大人管孩子一样责备，责备了不听，声音重一点啊，甚至又鞭打啊，要怎么样啊，到这样等等的情况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！你说我是已经因信称义了，我是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所以我可以做。你如果是这样，你仍然是在律法之下，因为律法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，律法不是为我们义人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要追求因信称义，所以这个大家要平衡。好，
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
好，所以我们就是说，你说我没有律法，反正我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我可以无法无天。不对，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我们有律法。我们不是那一个死守石板上的律法，但是我们有守律法的。所以我们下面看一看，那么我们是有守什么律法呢？保罗说，我在基督面前，我正在律法之下，我有律法的，我不是没有律法。所以在恩典里面也有律法，但是不是旧约捆我们的律法，不是写在石板上的律法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律法。我们这个律法有三个名称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刚有念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。那我们现在看看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圣经里面有三种说法。好，我们来再把罗马书八章二节来我们念一下。
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，为什么叫它是生命圣灵的律呢？因为我们说，当我们求告，对不对？神将什么给求告他的人？
圣灵。
对，当我们一求告，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重生我们，给我们新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没有例外的，这个没有例外的。你求告圣灵就给你，这是第一。当你继续求告，就是当我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不是说要与主同死同活走十字架的路，我们不断的求告嘛。当我们不断求告的时候，圣灵就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叫我们生命成长。所以为什么这是律，是生命圣灵的律？有人问过我，他说你求告圣灵就给你就得到生命，你再求告生命就成长。那么他说，因为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引导和带领，律的内容是按照圣灵，按照你生命的程度不断引导和带领。他就是好像圣灵给你的带领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不叫做律。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他说，姊妹，你认为律在什么地方？
律就是在于当我们求告，他必带领我们。
对，不是讲你律的内容怎么带领你，内容是一样的，就是圣灵按照你生命程度来带领，这就是内容。至于具体怎么讲是另外一件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求告圣灵就工作，这是律，生命圣灵的律。你就要求告。所以当你比方说你碰到，你看见一对基督徒青年在那里同居，当在同居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就讲了，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你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，基督徒应该圣洁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基本上我们是这个态度，因此我们说你这不对，你这不可以，我们往往是这样。那当然我们就没有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，我们是活在律法里面。因为就是说你必须怎么样，你不应该怎么样。弟兄姊妹不要听错了啊，那你就是说你看见基督徒同居就对了，我没有讲对，大家不要听错，而是讲你不是走这一条道路，你不是走说你不应该这样，你应该怎么样，你不是走这一条道路，而是你刚刚讲的非常的好。主啊，我们现在看见一堆弟兄姊妹是这样，主求你自己你拯救他们，拯救他们，而对你说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主啊，我仰望你，我仰望你是我的主，我仰望你在这里带领我。 而这个叫生命生理的律，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讲，因为这个问题蛮复杂的，也不复杂，很简单嘛。当你祷告圣灵带领，到现在到底什么叫做圣灵带领，这个我们这两课就是要讲这个。好，
八是生命圣灵的律的不同名称。二，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
对，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，那个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完成这一个律法是全备使人自由？全备这个字跟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这个字是一个字，在原文是一个字，当然在中文你是看见两个字，其实是原文是一个字，就是全备，就是耶稣说成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说，唯有详细查看耶稣已经完成了使人自由的律法。那么到第三我们等等会讲讲耶稣完成什么律法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律法是自由的呢？这样，第一，我们说律法为什么是捆绑你的，你做不到就是捆绑的嘛。哎呀，你如果说做不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律法我们怕怕的，因为我们做不到。你为什么觉得自由的？因为你做得到，你做得到你就是自由。为什么会自由呢？我们刚刚特别讲到，因为这是圣灵去做的，不是你做，圣灵按照你生命的程度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要一个小孩子啊，一个婴孩要走啊，要走十分钟的路，不可能，他不会走路。但是你如果要十岁的孩子去走这个路，没有困难；要二十岁更没有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做得到的。所以圣灵是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带领我们。所以你刚刚讲的非常的好，圣灵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，那当然就做得到，对不对？你是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，个人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。好，所以这个呢就叫做使人自由的律法。好，
九是生命圣灵的律的不同名称。三，基督的律法，罗马书十章四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
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稣基督他守全了律法，他完全都守全了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不是像有一些人带罪死，对不对啊？带罪死了其实那个还有罪，但是主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，他死了，他复活了。那么主耶稣死了就拯救我们脱离律法对我的要求，那么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律法对我们的要求，那我们可以无法无天？不是，耶稣在十字架又成了一条律法，所以他要当他复活升天，他将什么赐下来？
圣灵。
对，将圣灵赐下来，内住在一切信主人的心中，圣灵的随时引导，按照你生命程度的引导，这一条律法来代替了旧约的律法，所以基督的律法，这个是说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律法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。
所以这条律法因为是圣灵，所以我们又叫它是生命圣灵的律。这条律法因为是按照你生命的程度，因此是自由的律法。而这一条律法又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，是以这一条律法来代替了旧约的律法，所以叫基督的律法。律法的总结
就是基督。
基督总结的意思，这边结束，那边开始，对不对？律法到耶稣为止了，耶稣给我们完全都付清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那就是说基督在这一方面他为我们还了律法的债，他死了，他并不是 代罪死的，他因为是守全律法死的，所以他已经帮我们还了债。那么也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说我们的旧性情，我们与神为敌的，他在这里都因信称义了，所以神不会再追究我们，神不追究我们。这个就是第八章第一节讲的，在基督里不定罪。为什么不定罪？因为耶稣都为我来成全了。但是那你因信称义，是不等于你的旧性情没有了呢？在神的法庭里你是不计较你的，但是是在你的实际上，我们的旧人还旧性情还在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怎样的在这一边，他施下圣灵的律，那就是什么？让你不断的根据你生命的程度，不断的随从圣灵的引导，让你渐渐的脱去旧性情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所以我们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不没有义务再去守这个律法，说因为我们律法对我们说已经死了，我们对他说我们也是死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守。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件事情，要生命的成长，要不断的真正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的话，我们就是随从圣灵律，就是跟从圣灵，就是不随从自己，只随从圣灵，我就是跟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不断脱去旧人，而且也穿上新人。我不晓得姊妹，我这样讲你清楚吧？
清楚
呀。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所以这个圣灵的律啊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哦，你说凡事我们都求告主名，那么我们求告主名，我们随从圣灵，那么所以我们这下面要讲到的，到底是怎么叫做随从圣灵啊？你什么都求告了，下一步呢？对不对啊？下一步，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一个比喻，讲到比方说我车祸，我不跟你吵，两部车子，我的车子跟你的车子我不吵架，我上报保险公司。那么其实你说上报保险公司就好了，其实我想下面一句话大家都懂的，保险公司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。那这也是你能够有一点可以说明，就是说我们下面应该怎么做，那就是圣灵怎么引导你你就怎么做呀。那么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什么叫圣灵引导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好，
九，加拉太书六章二节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
对，所以基督的律法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那么这里讲了个人重担要担当，也就是说完成基督的律法的里面有一点，那就是互相担当人的重担。
嗯，
这只是讲这个。
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
所以我们刚刚也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我们有律法的，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，是指不在死板板的啊旧约的十条诫命之下，我们好像说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做，而我们是在基督面前有律法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，那现在我在很多地方大家聚会的时候，我都看见贴了十条诫命。那么我现在说贴了十条诫命，我要不要守这十条诫命？
基督是要成全这些律法。
嗯，你还没有回答我要不要。那人家说不要奸淫，不要怎么样，应该要依靠主啊，要怎么样啊，要孝敬父母，或者这四条诫命，是那我们对四条诫命是什么看法呢？
有要遵行的心愿和心志。
好，好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也许问的太早，我们下面回答。
嗯，
就是说，我们对四条诫命的看法，是不是有的人就说？哎呀，现在不在律法之下就不要守了呀，怎么样？那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来看？这个我们下面讲。好，
十，赐生命圣灵的律的设立。一，主耶稣完成了救赎大功，升上高天， 父神因他的名赐下圣灵来推行救法。
好，我们现在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到底是怎么会设立的。我们说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刚刚初步已经都讲过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为我们生死埋葬复活升天，他赐下圣灵来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大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在约翰福音讲到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，所以圣灵就不下来，所以生命圣灵的律跟着什么有关系的？
荣耀主名，高举主名。
对，这个我真的要跟弟兄姊妹说，跟荣耀主名，高举主名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有很多人啊，他要学说方言，他要做什么，为什么这不合乎真理的？因为为什么你荣耀主名，高举主名，自然他应该圣灵就降下来，你要说方言要怎么样。而你今天就是哦，你要想我要用我的石头变音或者什么，你这个不是从荣耀主名高举主名来的，这个很危险，很危险，不对的。所以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是怎么会设立的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一条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，这条律法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。主耶稣为什么你记得吗？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对门徒说，如今人子
得荣耀的时候，
对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他得荣耀的时候。你看了一个血淋淋的耶稣挂在哪里，他怎么得荣耀啊？我们记得约翰福音说，父啊，求你荣耀你自己的名，对不对？他荣耀你的儿子，你儿子也荣耀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就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在灵界里发生了一个伟大的事情，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他借着死把魔鬼和他的随从都解除武装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这里借着死给撒旦的致命伤在哪里？魔鬼的给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？
罪，
因为耶稣借着死，借着他的流血舍身，他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，他借着死拯救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瞎子。魔鬼最大的就是说，我要让你被罪瞎子，而耶稣基督的死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这就是耶稣的荣耀。神的荣耀跟人的荣耀不一样，神人要的荣耀是越爬越高。我们讲到十字架是先修入后的荣耀，先降下后升高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他自己，他一得到荣耀，圣灵就要下来了。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，坐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，他赐下圣灵，父要因着他的名赐下圣灵。主耶稣说，我不撇下你为孤儿。所以这个生命圣灵律的设立，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耶稣得到荣耀，耶稣得到荣耀才可能有圣灵赐下来。好，我们再念下面
十一，赐生命圣灵的律的设立。二，神将圣灵赐给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圣灵内住在一切信主求告主名的人心中，主耶稣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
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得到荣耀了，那他以后他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那赐下圣灵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一定是高举主的名。第二，对我们人说来，生命圣灵的律已经设立了，已经设立了。其实我们讲生命圣灵的律前面都讲过了，不管在我们讲圣灵推行救法什么，我们都讲过，只是现在总结一下。所以第二，你必须求告主名。其实求告主名认定了他是主，本身也就是荣耀主。这耶稣得到荣耀，生命圣灵的律成立了。这一个生命圣灵的律怎么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呢？通过你来荣耀主的名，求告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求圣灵今天给我们看见，让我们回归到以基督为中心，只有以基督为中心，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不可能有这个生命圣灵的律，生命圣灵的律也不会在我们里面正常运作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圣灵给求告主的人，当我们求告主，第一次求告主，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重生我们，以后我们不断的求告主，圣灵就不断的在那里工作，这就是生命圣灵的律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背诵经文。
背诵经文，罗马书3:20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
我们是在当我们一起背的时候，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的认识说，没有，我们不可能靠自己，不可能靠自己啊！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。但是律法让你说，那这样的话，律法摆在哪里做什么？律法让你认识有罪呀、啊！你没有律法，你不知道自己有罪。好，
罗马书8:2，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，我们在背诵经文，你记得前面我们本书附图图一，我们说因为人被罪性控制，结果是什么？
不得不犯出罪行。
结果呢，与神的关系是什么？
永远的隔绝。
就是什么？
死。
是，因此这个叫罪和死的律，这叫罪和死的律。我们看到图三，本书附图图三，图三上面和下面，上面其实就是图一，对不对？就是图一，就是说当你自由意志的选择，或者说其实也不叫自由意志选择，你不当心你又掉到活在极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又被罪控制啊，我们又是死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死，第三图的死和第一图的死有什么不一样？
第一图的死是与神永远的隔绝，是灭亡。这个第三图的死是与父子关系暂时的隔阂。
好，因此你讲得很好，就是在第一图是宇宙法庭，在公义的神面前和罪人的关系的死，判他下地狱。而第三图的死是已经当我们经过图二，已经出死入生，进入到神的家里面，所以是父子关系的隔阂。好，这个很好。那么在这个第，所以我们看见，不管第三图、第一图，无论如何，罪一控制人，人就是死亡。不管你是跟神永远的隔绝，那是灭亡；不管你是父子之间的暂时，这个就是父子之间暂时的隔阂。在圣经里，你觉得有什么圣经节吗？
不知道。
是，比方说体贴肉体，就是什么
死？
哎，这个死不是指下地狱的。对一个罗马书8:1，一个是得救重生的人了，他体贴肉体，那就是暂时与神隔阂，对不对？
嗯。
与神为仇，这个不是指法庭的为仇，而是指跟父亲的为仇。那么因此，无论如何，当你一走求告主名，就是图三的下面了。我一走，我一碰到事情，我看到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主啊，你看我应该怎么做？针对了这样一对年轻的人，他怎么会同居？我主啊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圣灵，求你带领我。所以这个，当你一这样走的时候，你就不活在我里面，因此你就不在上面走了，图三的上面，因此你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所以是生命圣灵的律。所以保罗在那里很苦，他就是觉得说，我怎么一直在罪和死的律下面？你记得罗马书7章有一句话，保罗说，他为什么会活在罪和死的律下面？因为罗马书7章，因为我要为善，我要想做好，当我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当要我为善，就是他想做好，他想做好的前面还有一句，我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什么叫肉体？ 我们前面讲过属肉体的人什么意思？
就是在自己里面，
就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得救重生的人活在己的里面。你活在己的里面的时候就是属肉体，你要属肉体要怎么做好都不好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要做好便有恶与我同在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他的苦是苦在哪里？就是苦在他想做好，也就是一句话，想靠己来做好。他什么时候想靠己做好，就活在罪和死的律里。那当他什么活在生命圣灵的律，当他要求告主啊，主啊，我对这个人怎么样？比方说我看见人家在偷东西，一个弟兄在偷东西，那你活在自己的律法里，就是哎呀，基督徒怎么会做出这么不正气的事呢？怎么会偷东西呢？哎呀，不可以这样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马上你就活在罪的控制里面，出来就是死的律。所以保罗说，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。主啊，这个弟兄在偷东西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，我应该怎么来对待他？主啊，你告诉我你应该要怎么做，你懂吗？
嗯，
当你这样做的，主啊，主啊，所以生命圣灵的律其实又就是求告主名的路。你一做求告主名，你就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好，
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好，这三节的圣经啊，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去背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主啊，你的救法是何等的完成。哦主啊，你不是单单的拯救我们，哦主啊，你赦免我们的罪行，你不但单单拯救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，哦主啊，你还让我们归给基督，你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且还在恩典之下。你让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主啊，你总结律法，基督总结了我们律法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，但是我们又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哦主啊，愿圣灵你启示我们，启示我们，将这一条路启示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
阿们。阿们。